我们在讲使命的时候，我是从成全开始讲的，从成全，然后到这个使命里面的意向，然后现在讲到使命。好，那基本上呢，成全就是说，让我们先有一个很宏观的一个描砍，说哦，原来神在他选召他的百姓的时候，他的儿女的时候，他要把他的儿女塑造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从圣经里面谈到他的成全哈，等于说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整个的一个全貌。然后来到意象的话，就来到我们个人，我们需要看见，意象就是要看啊。那因为我们的看见就有一个使命的一个目标，一个使命的方向。那到上次呢，我第一这是我们的第三期了哈，第三期谈到这个关于这个所谓的成全使意向使命哈。那使命呢，我要着重的是在这个使命要达到达标的这个当中呢，会有一个就好像一支箭的箭头，然后射到正中心，100%的射到正中心。我提到了哈，这个谁来射？不是我们射。是神帮我们射出去。那今天课程我们进到第二课的时候，第一课的话我们谈到安身立命，让自己知道说我在什么样的一那个保罗说我站在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上面。那我们站在什么地步上面，我们是凭什么，以什么我们的平台来谈到我们可以有使命，而且可以让神成全但我们完成的使命。完全就是我们需要首先要定准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面啊。所以第一课我们叫做安身立命，我们需要跟我们的生命要就像我们搬到哪里去选一个地方，那我们选一个地方你也是一对我们有目标有关系的嘛，对不对？我的为我的孩子选地方，那我就要选那个学区好的，这在美国有这种情况了哈，中国可能是就跟我们的就不太，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这边的话，很多家长，特别是华人家长，会为孩子的学区、念书的学区去选他们的住的地方，所以他们有时候跟孟母一样，常常搬。所以安身立命，当我坐落在哪里，那在那里就立定了我的整个的当然我们不用命运来讲了，我们要有我们生命的一个整个的内涵跟目标了。好，所以第一课是谈到安身立命，那我想你们应该都有印象哈。这个安身立命已经奠定好我们的根基之后，来到第二课的时候，那我用一个就是诗歌里面古时候诗歌里面的高山仰止啊，这句话我们都了解对不对？你们应该都了解哈。当我们见到一座山，特别是我们去揽胜就去游览那些圣地的时候，常常会是一些山就是一些山什么山什么山那些山都很壮阔啦，很高耸啦，很特别啦因为山本身就有一种给我们有一种很怎么讲，看到山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渺小对不对那特别是不是只有一座通常我们看到的山都会有山峦而且它不是只有山，就是整个的一个 一排系列的，还会有不同层次的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同层次的山，前后的山的时候，我们从这里看感觉好像后面就在后面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到第一座山，然后到了最顶峰，想说哎呀后面就是另外一座了，那你又发现不是你可能还要很长很长，还要绕过很多的路才会到第二座的山，那个距离可能还很远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看着前面好像是只有一个峰，都走近了才有九好几个叠在一起的这样
那基本上看到山的话，你不可能低着头看的除非你是在看这个海你 看山的人一定是仰着看，哈。那通常山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当那个上行诗121篇的作者说我要向山举目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作者从高山去联想到什么？
师父，我想他联想到在高天宝座上的神，联想到在西南山上神的，
所以你看到山就想到神是吧 ？OK， 是呀呀，是的。那这个诗篇121篇，当那个作者说我要向山举目，你或者是你们认为那个作者在向着山看的时候，他到底是想到什么？当然想有神了吧，他第二句就说我的帮助从那造天地的神而来嘛。那么那个山像让他想到什么？有没有人有什么样的想法？
人很渺小，
人很渺小，小呀，等于说我很渺小，我软弱的地方哈，看着山那么的雄伟哈，那么的高耸。然后呢，我就想到我的神比这个山更让我啊，更让我赞叹，所以造山的神一定是可以帮助我的渺小，是这样。
还有心向往之吧，我想哇，看高山，
这个高山仰止后面那句话是什么？
心向往之是吧？
景仰，景仰，仰，就是你会景仰，好，然后你会继续的，你就会这句话的意思哈，这个意境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看到这个高山的时候哈，然后我一定会往上面仰望。那对于这个写诗歌的这个作者的诗经，对不起，我讲错了，我讲诗篇或诗歌，诗经的作者呢，他的事实上。如果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我们的文学的背景来看的话，它事实上是有一种高不可及，但是呢，我却可以仰望，我可以景仰，然后呢，即使我爬不到上面去，可是我可以欣赏，而且我也可以把它放在我的心里面，当作我一个很向往的，刚才你提到好 Grace 对，很向往的一个境界这样子。所以有的人他就为了征服高山，专门人生就是为了征服高山，一山爬过一座山哈、哦。还有吗？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面对一座高山的时候，通常我们是去一个景观很美的地方看这种山、啊、我想没有人特别去一个很危险的那个去要去看山，就是很景观很美，然后都已经有人都已经去过了哈。那我们会很在那里很欣赏啊，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像诗篇121篇那个上行的诗呢，它事实上前后文你去看一下，它是在一个很难的经历里面，而且呢。他想要从他的家乡那里有好几种心境啊，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个作者写的，也不是只有一个情况写的，他是有就是好几个作者，然后有不同情况连成一个上行诗。他主要的宗旨是说，我们从最低层，然后要上到神的那个高处的时候，神那么高那么崇高，或者说我要从异乡不住在这个犹太地。然后呢，我还需要跋山涉水的，然后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也有这样的在外地的犹太人啊。那也有的是说，从这个圣殿要上阶梯的时候，从第一阶开始算起，往上算，啊，是不是刚好就是15阶啊？都有了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等于说我是向高处上去的。但是上去这个路径当中呢，从低处要往高处不是这个121篇呢，事实上是这一些朝圣客要去敬拜神，要去圣敬拜的哈，这一群人呢，他是 心里面有很难的一些苦。你如果从第一篇开始，你就看到他在跟神诉苦哈、啊，他居住在这个异乡啊，那先要去敬拜神了，然后呢，他本身呢就在要去敬拜神的路中有山的这个啊，就要经过山，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山白天还好，晚上呢，晚上可是有点可怕的，对不对？哈、啊。他那个声音啊，还有野兽啊猛兽都可能有，那他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日夜都要走的，还有说歇下来有时候要走的，不是 一下就可以到的，不像我们现在可以搭个游览车就到了山上去了哈，不是这样。所以呢在那个上去敬拜神往上走要靠近神的路程当中，有很多的险象环，就是很多的那个危险的这个环境，所以呢在每一次的危险里面，他就一方面他们真的是要经过高山的这个旷野啊高山哈，一方面呢他们从里面的那些害怕他们就仰望神，然后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神而来。那时候的心境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来看高山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很敬仰哈，欣赏敬仰，但是也有可能有时候就像他们这些朝圣客一样，这一座山成我们的难处，好像挡住了，好像非常危险，或者是呢让我们觉得越不过去，爬不过去，爬不上去哈。那今天呢我用这个高山仰止呢，我特别提到五座山，在圣经里面谈到神的时候常常跟山有关系，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后面那一段谈到两座山，好，那你们自己去看，好，我这里有一个经节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有吗？我应该有给你们，好，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他谈的前面那座山充满着这个很可怕的神的威严，还有神的愤怒，有地震，就像以利亚有没有，当他神跟他对话时候，神说你出来，结果呢哇天崩地裂哈，很可怕，可是神的声音却很温柔的对他个别的说话。所以对我们举头或者仰望我们的神的时候，事实上让我们觉得好像高不可攀，可是他又要我们爬上，就像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哎，这个山峦是不是这种前后的层次啊，还是那种一排的，这个就继续不断的山峦应该属于哪一种的意思，这个前面前座后座那些山，这个应该怎么讲，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有一种山的那个山脉是连着的，就是整个都是山，台湾就有，叫做中央山脉。
三级。
那有前后那个叫什么？
前后。
山峦叠嶂。嗯，
对对。
山峦叠翠。
山峦，对，可以的，山峦哈。OK， 好。事实上，基督徒的生命在圣经里面，神也给我们一个很形象性的，而且这些山的有名有名字，有地理有名字，而且呢都有人跟这个山跟神的故事，就是背景哈。所以我举了五座山，那么我们来看这五座山跟我们一生走上行，要去亲近神，要敬拜神，从最低阶第一阶开始，不是只有五阶啊哈，这个不是用几阶来算的哈，这个山的话就是很高耸，然后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够预计多久可以爬上去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虽然我们好像觉得很远，也很高，也很不可行，可是呢，神却，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哈，他是怎么样来提拔我们， 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如鹰展翅向腾，在最低的地方可以飞到最高的地方，这是神对我们一生的一个造作。所以今天呢，我在我们的例子哈，这个谈到但以理的时候，我有一个经节你们都很熟，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在神眼中是看为善的，而且是看为美的。所以如果他预备要我们行的话，是谁的工作？
他的工作。
是的，他的工作，他把我们造成那可以行出他要我们行的善来。当然这里讲的行善的善，不是一般我们说哦做很多善事哈，不是这样。那等于说呢，这几座山呢，事实上一方面是很真实的山峦哈，一座接一座哈，也很真实的一些历史经过的这些人，圣经上所记载让我们学习的这些人物，他们之间就像我们看那个山峦一样，看起来好像哇一层一层的，那事实上呢，当你能看到最后那一座，表示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感觉他们好像是很靠近，可是事实上从这个山到那个山可能要有一段时间你才能够触及得到。好啊，我就想说用这样来让我们理解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意象，还有当我有了意象，我看见了我的意象之后，能够对准我的使命，然后让神自己做工来成全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要给我的使命。好，那么这五座山最基本的，它不见得很高，但是呢是一定要登上去的啊，我这样讲哈。我问你们一下哈，在进入这五座山以前，我问你们一下，你从你信主到现在不管几年，你认为很大部分的时间你印象中到底神在对你做什么工，或者是你这个那么长久以来信主这段时间不管多久了哈，那么你大部分你最记得最平常最素常跟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个交集是什么？
我来说吧。
好的，你讲。
我是觉得这么多年我的感受就是，神不断的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罪，而且帮助我就是洁净我。我这是我的感受。
OK。等于说让你一直在聊认识你自己，对不对？因为神的观让你认识你自己，对不对？这是你的大部分印象，对不对 ？OK， 是的，
对，
是的，还有吗？
这么多年，其实神对我的带领的话，建立信心，并且是在信心里边进入他真实的安息，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满足。
在矫正你是吧？在矫正你，
对，就是让我真正的信他。然后因信进入他所赐给我的安息。
OK， 是的，是的。
那么我回应一下吧。
这样。
我现在回望我和信仰交集的地方，就是，哎呀，神太慈爱了，他就默默无闻的，他知道我的虚妄是什么，虚幻是什么。也觉得自己很有热心很追求，但是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在不是在真实的不是在真理的真实当中，但是神就那么的爱我，他也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所以就是恒久的忍耐，直到我看清楚自己，然后愿意脱离虚妄进入基督的真实，这是我的感受。
OK， 是的，是的，
感谢主。
他在他手中帮你做的工作，哈，是的，
阿门。
呀，还有吗？
是我分享一点吧。 就是我觉得是透过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是经历，然后让就是感让我知道，就是我的一生就都在他的手中，就是有那种出黑暗然后进光明，然后又进黑暗又出光明的那种经历和过程。
进入隧道，然后又出了隧道，又进入隧道，这个意思嘛，哈，类似这样哈，我很感谢神哈，你们所提出来所分享的，不是像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哦，我信主很久了，我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我从几岁就开始服事什么，我现在在服事什么，哇，我们家已经好几代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啊，等于说他的信仰本身最高点就是他在教会里面担任的某一个职分，或者是有一个位置，还有他让他很引以为荣的是他能够做哪一些事情。我恐怕很多基督徒，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使命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我要赶快找到到底我的神要我做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使命的时候，就有一个目标，就有一个意义跟价值在那里。那但是刚才我们都可以见证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在寻求神的话，事实上神用我们的人生，我们信他开始很大部分的时间，就像摩西有80年，事实上从他生出来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还没有成型以前我就看到你了，我已经把你写在我的册上了。但是他愿意用我们的至少2/3的时间来做什么？来在我们的个人上面工作。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想说到底我的使命是什么，神要我做什么的话，我们认为是神比较急还是我们应该比较急？我这样问不太对，等于说到底是谁急？等于说我现在好像还不知道，那谁会比较急？
神。
圣母
觉
得是我们比较急。
那个一些
可能我讲的不太清楚啊。所以这个事情如果要急的话，好， Grace 的角度是这样，如果要急着我们赶快要去复命的话，应该是神比较急，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现在从神的角度来看啊，谁比较急？我们比较急，是不是？他不急呀，啊，我不急你急什么？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啊，那等于说把我们塑造到一个地步，可以让他拉着那把剑，然后非常精准的一下子就射到那个靶心的时候，是神的工作，也是神自己的技术。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什么分量？当然有，我们是神手中的啊，这个工作。那所以今天我会从这个几座山来谈一谈几座山峦哈。有时候当中的距离很远，有时候我们经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事件，可是神只有一个目标。首先的话就是第一座山，我们从圣经历史过来哈，就是那个创世纪过来哈，第一座山就是挪亚造的那个船停在哪一座山？
亚拉拉。
是的，亚拉拉山。好，亚拉拉山。那你知道挪亚用多少时间造船？用多少时间一面造船一面在劝人家上来，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他自己都没有见过下雨，但是他有神的呼召，因为神知道他会回应，神早就他会回应啊，所以这是一个救恩，让我们攀上救恩的山。 所以你不要在意说为什么有的人那么难，传福音那么难，他真是就是要爬上一座山，要有时候你根本没有爬过，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敢爬，或者你根本就不想爬，这不是我平常在做的事情。可是呢，在那个时候，那个审判，你如果不是灭亡，就是得救，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然后最后这个不是挪亚要停在那里，是神预备的，就停在那个地方，等于说是第一个。刚才谭弟兄谈到安息哈，他在谈的是第二种安息。神的呼召第一个是说劳苦担重担的，现在这个就是劳苦担重担的。这个劳苦重担不是我们的苦我们的难，这个劳苦重担是在指我们罪里面的重担，我们罪被辖制，我们里面被辖制，我们根本没有出路，我们死路一条，灭亡的结局。可是呢，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到我这里来，你必得享安息。这是第一个，你先到那个地方，到耶稣那里去，在这个第一座山，也就是挪亚的那个亚拉拉山，好，那个船停在那里，从那里开始，神就有彩虹的约，跟挪亚立了一个约。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确据，那第二个呢，是我们都很熟的，就是亚伯拉罕献上儿子的这一座这个摩利亚山。当亚伯拉罕听到神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从一开始离开他的家乡这一段时间，亚伯拉罕已经有信心。刚才谭正弟兄说那个信心被建造，他事实上已经是所谓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模范了，是不是？听到神的声音他就离开，而且离开他的本家本族啊，然后到一个地步呢，他侄子因为也下面有相争，他也容许他离开，唯一的亲人带出来又要离开，但是他就是定准自己的心，我就是只听神的话。他可以离开，就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离开啊，而且要到他还没有去过，也没有，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想象的一个神要给他的。如果他早就有地图看到这个迦南地是这样的地方哈，其实迦南地是不怎么样的地方，对不对啊？我不晓得他还愿不愿意去，但他不知道他去哪里，他只是说知道说神要他出，他走了哈。到这个地步要上这个摩利亚山要去献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心境呢，我们都说是他信心的最高峰啊。对我来讲是信心的最难的，最高峰不一定是有的人最难的，对不对？可是他最难登上去的，他一样的跟以前一样，听到声音就听了就走了就上去了。等于说前面的信心到现在的信心呢，加上了他的行为。那有谁记得那个时候天使怎么跟他说让他不要杀他的儿子？天使怎么对他说让他不要杀，然后怎么跟他讲？
你万不可动手伤这童子，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他已经被知道是敬畏神的。还有他的解释是，
因为你没有把你的独生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留下不给我，我是这样吗？
嗯，是的，是的，等于说你把你最爱的给我哈。我觉得神很客气耶，这样形容说你没有把你的儿子，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愿意把你的儿子给我，这个儿子谁给他的？神给他的。你有没有看到神对我们人的一种？所以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如此的眷顾，然后你把荣耀加给他。那个自由意志哈，等于说以逻辑道理来讲，我叫你把我给你的儿子给我，这个没有什么好怎么样争论的，对不对？可是神知道人性里面的感情，神知道人性里面的思想， 亚伯拉罕可以思想说，这个可能吗？我没有听错啊？哦，他有思想啊，是吧？神给我的，好不容易给我第一个儿子，就这个，当然那个以实玛利不算了哈，这个才是从应许来的，然后要我把他杀掉。其实他不是要杀儿子，而是说叫他把他献为祭祀，那等于说就要把他当作那个啊牲畜来献的嘛。这个时候在罗马书形容他的信心是相信是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意思是说我有这个儿子本来是没有的，是从神来的。所以在这里那种顺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甘心跟根源呢，是知道我今天到这个地步，我所有有的不是我的。可是神很客气跟他说，你没有留下你的唯一的这个儿子。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神不是以一个我是命令你做这件事情，你非做不可，这样做是应该的，而是在把我们放在他手上做工的时候，他是一面疼惜我们，一面了解我们，一面又要熬炼我们。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哈，我可能没有给你们哈，我们来看一个经节是那个，等一下我放在哪里了，我刚刚才找出来。好，箴言十七章第三节，箴言十七章第三节，
来念一下。
好的，请念。
等一下让我找，箴言十七章第三节是吧？十三还是？
第三。
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嗯哼，从第一座山你已经坐定了，就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了。之后呢，接下来其实我们每一座山都有一个不同的课题，就是为了被神来历练。但是我要你知道，神历练我们的心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他所练出来的，他看我们为银，看我们为金，很宝贝耶。谁喜欢去练石头呢？你怎么煮都一样，对不对啊？也只有这种，他你那个挖出来的金矿不是那么漂亮的耶，你还要去把它弄下一些功夫，然后还要练出来，练到很纯，是不是？就像在先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在路边把我们这块土捡起来，然后把它弄干净，然后开始把它塑造成一个器皿一样。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我被熬炼，我被试炼，有时候是怎么讲，很不理解，也很苦，然后也很难，而且又很难熬，是吧？但是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上去的山，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很认同在这里亚伯拉罕这个试他考过了。什么呢？就是完全的顺服。那这个顺服本身不是说哎呀我的就给你吧，不是，是本来我的就是你的。所以他说我信的神是死无变有，我这个儿子本来是没有的，是他给我的，是他如果有这样可以给我，那我难道还担心吗？叫死人复活的神，我所信的神是一位在我生命里面让我看见奇妙的神迹的神。问题是我们能够还没有结果就看得到吗？这是我一直在讲，我们一定要能看得见异象，跟不寻常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别人没有见过的，神就在你跟他之间，帮你写下了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蓝图之后呢，然后那就成为我们的异象。就像约瑟一样，上次我们讲到约瑟看到那个太阳星星月亮这些这样的一个梦，好，那从他来的异象，也就是他要成全我们的一个他神自己对我们的一个针对一个目标。所以顺服 这座山好不好爬？你知道吗？雅各，旧约的雅各，可以跟一个天上的使者摔跤，摔多久？
摔一夜。
一夜，整整一夜。
我想我们的意志哈，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硬哈，这么的不输哈，不想输哈。一夜哦，一个晚上宁可不睡哈。那个不，我就是不输，我就是不让你去哈。那事实上到后来是神一定要赢。我们的自然的力量，我们的自然的血气里面就是要争那一口气，我就是要。那神可以让我们跟他耗一个晚上，但晚上当然不是只有一个晚上了哈，而且还让他赢了。然后神轻轻的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从此以后他带了一个记号，过了，然后他需要拿一个拐杖走路。以前的雅各不再是以后的雅各，这个是神对他的所要用的，他的儿女所要塑造的儿女所期待的一座山。然后就来到这个，我已经讲了救恩啊，然后
亚摩利亚山，下一个是列山。
好，第三个，我们知道摩西，我刚才讲过，他前面的八十年，有着他童年的王宫，不可一世的那种，啊，很威风的是吧？所以他可以想杀掉一个埃及人就杀掉一个埃及人，那王子的身份，但是他也有一个让他自己很悲情的什么，本来不是埃及人。所以他有一个，我不晓得他什么感受了哈。不管怎么样，是自己的亲生的原生的这个亲生的家庭，爸爸妈妈，妈妈把他当奶妈哈，就是当他的奶妈。然后有一个他不能待在家里，可是却有一个他有血缘的哥哥跟一个姐姐，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八十年，其实是四十年。就离开了王宫，就去逃命了。之后呢，离开了王宫，离开了原生的背景，就来到一个他完全陌生，无亲无故，然后就在这里当一个牧羊人，拿着一个杖，在牧羊的杖，在赶羊的杖，每一天的事情就是把羊群带出去，然后把羊群再带回家，每一天数我有没有少一只羊，一只两只三只，如果像耶稣设的比喻就一百只，是不是有没有少一只，有没有都回来了。当然在那里也成家立业，到一个地步就是再没有比这个更贫繁了，也没有比这个更无聊的一个地步。摩西不再有王宫，摩西也不再有自己的亲人，但是在一个山上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样哈，看到那个异象，就在那个山那边，神对他说话。这个山我们称为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记号。神用一个异象吸引他，吸引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异象的时候，其实就等于什么，你知道吗？等于神自己在向我们显现，他借着各种各种方式在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烧不毁的荆棘，摩西就走近前去看，神说脱掉你的鞋子，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神吸引我们到他面前，让我们站立在一块圣地上面。那你说，那我要去哪里找那块圣地？只要你见到神的那里，你所站的地就是圣地。如果我们的信仰里面 不在意神的同在，没有怎么讲，体验神的同在，比如说圣灵的工作的话，那我们就等于没有神就没有圣地就对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那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就要分别为圣，脱掉他的鞋子。但是他那个时候就只有一把那个牧羊人的那个杖，你的杖，你的干安稳那个杖，那一把杖是他的最代表性的，等于是他的工作，是他的擅长。但是神就拿那一把杖，从那一把杖，从他手上有的开始跟他建立关系，让他认识他，而且就是那一把杖成为一个权柄。所以不是摩西在那个时候有多么的卓越，他甚至说我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我不会说话啊。当然了，你40年在旷野还说得出话来吗？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他会说话了哈，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但他见过埃及王啊。这个时候的他已经非常自卑了，我没有办法面对那个王宫里面那种哇王的那种啊，那种整个的那种气氛，我没有办法对他说话。而且神要叫他做的事情，他对他来讲，如果在40年前就是他很血气方刚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就杀死那个就是杀死了那个埃及人，那个时候可能他会唱着歌回去，我要去开始做我要想做的事情了。那个时候，这时候没有，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看到了，我们领受了，我们会很，我觉得，哎呀，我们可以吹口哨了哈，我们就觉得好像没事了，好，就好像我考上什么了，我已经拿到什么样的一个凭据了，哈，不是这样哎，因为我们在上神的山的时候，都有神的工作，而神的工作常常要做的就是。帮我们磨掉，或帮我们剪、修剪，或帮我们洗干净。意思是说，刚才有姐妹说，从认识神开始，我最大的常常经历的就是神一直要我改变，一直在帮助我认识我自己，然后看到我自己的不是，然后帮助我更新，就是这样。所以这座山是分别为圣的一座山，也就是摩西跟神面对面，是吧？在出埃及记里面，神给摩西的两个评语，一个是最谦和的人，另外一个是跟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我们一个人得到救恩之后，这个都是必定要跟神面对面认识的。那也就是为什么约伯说，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所以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它有两面，一面是我们的心里面被洁净，我们心里面跟世界已经有不一样了，等于说我里面的改变，那外面会有一个记号，我是属于神的了。我跟这个世界不一样，那我是属于哪里呢？不属于世界，我是属于神的。所以神对摩西要他把百姓领出来也是一样，你要把他们领出来，专属于我，在山上侍奉我，敬拜他。哪一种人可以敬拜他？谁可以登神的圣山？诗篇有没有？谁可以回答这个？谁可以登神的圣山？就是哪一种人？
守节心清。
守节心清的人。
是的，是的。就是圣洁的人。可以登神的圣山。在那里有赞美，在那里有仰望，在那里有命定的福，敬拜神的福气。好，这个是摩西。 这个河烈山啊。那么接下来来到西乃山，哇，这个山大家都很清楚了哈。这个西乃山是什么？是一个非常严肃在那里领受神的律法的山。摩西上了山三次，那其中有一次就是要领受这个神所颁的律法。那律法代表什么呢？律法代表神跟人立的约，然后立的约之后就要遵守彼此所立的约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当我们领受这个啊神的十诫律法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在让我们听从他的话，敬畏他，让我们可以受教啊。听从就是要听，然后要从这个要训练，要受教啊。所以西乃山是一个立约的山，等于说神跟我们有约。那么这个约呢，只要是有约，它就有一个规范，约的内容啊。有约的话，第一个，这两个立约的两者立约的对象呢，都要有一个存心要守的这样的心。再来的话，就是我是有规范的，我们把这个讲好了，就是应该这样。所以这个如果在约里面，就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没有在约里面，就会有另外一个结果。这神讲得很清楚，借着摩西，后来约书亚也重述啊这样的一个约。通常我们都会有很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得救了哈、啊，我们会有一种啊表达的意思是说，哎呀，神很爱我哈、啊，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好、啊，他没有啊，不管我怎么样，他就是这么的爱我哈、啊，恩典嘛哈、啊。之后有一种恩典，有一种爱，叫做管教的爱。叫做规范性的爱。所以耶稣说，如果你爱我，就怎么样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是两者之间爱的关系的时候，里面就有约，有约就有规范。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这是什么叫做在那里跟他的百姓立约。所以他到后来摩西跟约书亚都有讲啊，你们今天做一个决定，他没有强迫我们哦。你做一个决定，是生是死，是祸是福，你们要做一个决定。心里面立了一个志向，然后从这里开始守这个约。然后来到一座山，挑战，很有挑战性的山。就是以利亚面对450个假神的先知，巴利的先知。面对一个昏庸的王，面对一个像毒蛇一样的王后，然后450个假先知。假先知意思说这个假神的先知了，不是真神的假先知哈。那这座山我们都晓得哈，这座山代表什么好不好？我们大家表达一下，对于以利亚在山上跟这个450个巴利的先知对决的时候，对你来讲，什么是他的亮点？什么是他的核心的亮点或核心的意义？对你来说，你感受最强的是什么？
我感受最强的是在以利亚在那一个时候，他的信心是非常笃定的，他是因神的那个应许而稳健。所以当他一个人面对450人的时候，丝毫没有任何的那个慌乱。
OK， 呀、yeah. ，你看谭征弟兄哈，他一开始谈到那个信心，好，他在体会，他这个历程当中呢，他有一个点是神一直在造作他的这个信心。来到这里，对他来讲，那个信心又是一个他的一个着重点。你们上次我在谈就是这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会有一个神要对我们特别工作的点，那个点也就会成为我们以后的一个，我不能讲专长，一个我们的工具，或者是一个我们的 着力点啊。好，那以利亚的信心是圣经所加讲的，对不对？到雅各书也讲啊，说以利亚好的祷告啊，义人的祷告，这指以利亚啊，跟我们同性情啊。信心哈、啊，他体会到的是信心，还有吗？
他对神的那种绝对和就是专一，他就是单单盯的神。其实
只认
其实 total 对，其实当时 total 是有一共是有850个，因为有450个是拜巴巴，还有个400个是拜那个亚瑟拉的，是一个
是
他那个假的，所以。
嗯，
好像也很勇敢，他有那种勇气，让我们可能一般的人一个对十个或者几个就会被别人的这个就会给冲击到，他有那个反正我这肯定是神给他的，然后他也对神的那种笃定，对神的那种勇敢，那种绝对。
是心里面为神发那种心里面那种忧愁的那种心，为神发易怒了，可以这样讲，好，可以这样讲。还有吗？
我觉得是看到就是神的能力，可以有那样的就是面对假先知的那种力量。
真神跟假神对决的时候，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不是哈？是的，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也借着以利亚的这样，不管我们怎么样来分享他的心智或者他的胆量哈，所以我们会看到神跟人是一直在同行同工的。我个人有一个着重点哈，你们都有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点，一个 view 哈，一个怎么讲 view 怎么讲，中文怎么翻比较好，就是一个角度哈，看到一个角度哈，那就是为什么神的话可以从年轻讲这篇道讲到老的时候，讲这篇道都可以讲不同的角度，就是这样哈，它是活的哈，而且它不是死角而已，它整个是一个全面的哈。对我来讲，我今天提出来的这座山呢，是什么样的山呢？当你上了这座山的时候，是代表说什么呀？你已经可以分辨好歹，而且你可以分辨证真假。就像犹大书有一句话，极力为我的真道，怎么样？犹大书，谁记得吗？那里有一个词，我们要极力为真道而怎么样？
是不是征战？
争辩。在这里的表达，以利亚的表达是在征战没有错啊，站立得稳，然后他勇敢的去宣战，有类似这样哈、啊。我不是说你要对魔鬼宣战哈、啊，这里是针对真的假的，有一个辩证的能力，而且呢，他寸步不妥协。十诫里面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其实不是在指责那些拜巴利的人。他是在对于这些明明你就是神的子民，你有十诫，然后你竟然又拜真神又拜偶像，就是他是对这些不专心，心里面对神不专的人，心里起的一种易怒。保罗在哥林多那里有一次也提到，我为你们起的什么怒？
愤恨，
对，谢谢。我为你起的愤恨，那个生气了哈，是因为我把你们许配给耶稣基督，但是你们不真不忠贞，这是一种，就像我们在讲说神是忌邪的，是嫉妒的神一样，他有一种对于真理的一种情怀热心。但是跟血气是不一样的哈，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讲的是真的，我有话我不说，我不应该不说，我就要说，不是这样哈。他是那个情怀，他冒着一个生命的 他这是个挑战呢、啊，生命的危险，而且他祷告不下雨，神没有叫他这样祷告哦，圣经没有说神叫以利亚要这样祷告，他自己祷告不要下雨。所以我们从头第一座山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神跟人之间的那种互动同行，然后呢他同在，然后同行，然后这个当中同工，这个叫做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使命，我们被成全。所以在这个我要跟大家提的这个第五座山，我们就只有提五座了哈，当然圣经里面的山还有好些山了哈，那这个我们这第五座是最基本的，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包括我现在到这个历程，我已经从17岁得救哈，那我刚才算了一次，可是我又忘记了，到现在信主哈，应该是72-17多少，帮我算一下，55年啊。
你说服侍神55年是吗？
我服侍的话应该是了，应该这样呀。是我18岁整个奉献了，我全部交给神了，我为你而活了哈。我至少我知道那是我的希望，但是呢，从我嘴巴这样讲到真的为他而活，又另外一座山了，是不是？啊，要学习就顺服啊，这些哈。呀，大概就是这些年哈，我还在爬另外一座山，我还是要继续的持守我的信心，因为等一下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看到哈，有的人是会离开的，那么持守我的信心，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持守我的信心，然后跟基督有份。所以只要我们还有地上的时日，我们会继续的在神给我们的意象里面，被神做工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的下面，我们一直在攀爬神的圣山，有些是爬过了，有一些呢还在揽胜，在这个山上还在看他的圣景，欣赏他，还在吸收他，还在领受他。所以这是一座对我来讲，你们可以继续表达你们对于以利亚的这个在山上哈、跟这个巴利先知对决的这件事件哈、对我来说是一个为真理站立得稳，等于说我本身成为这个真理的一个，我讲战士会不会太尖锐了哈？我要有这种勇气，刚才有那个刘姐说勇气胆识哈，然后有这种信心，不是我自己可以，我相信神，我是站在神这边，我们征战不要说神啊你要站在我这里，是我要站在神那边，然后我就确定真理就是真理，它是使人自由的真理，不能多不能少的，而且不能假的，不能掺杂任何的杂质的，特别是对这个世代很重要，对我们这个世代很重要，善恶不分，真假难辨的这样的一个世代，特别是这个世代，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要来之前呢就会怎么样，很多迷惑人的迷惑，就是撒旦的一个最后的伎俩，那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异端是从自己里面出去的啊。这个约翰也讲啊，他说从我们里面出去的，不是从外面另创一个，是从里面出去的，看起来好像真的似是而非或是非而是都搞不清楚，有时候我们会到一个地步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每一座山都越过了，都站稳了，都很真真实实非常扎实的去爬上去了，都让神做了工之后，那来到一个地步，你一定会成为一个真假能够辩证的人，而且你也会有当耶稣看到他们在污秽神的殿的时候，他说我为着我父的殿而忧心，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怀，那就是等一下我们要看到但以理啊，但以理他到最后为什么会那么的愁烦，睡不着，生病啊，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是跟神同样怀着的一种心，同样怀着他的国度，他的心意的一个心肠在那里。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箭头要被射出去的时间已经很快了。所以这几座山的话成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学习的，就是我们必定要攀爬而且要越过去的山峦。或许你觉得时间很长，摩西备用的时间也就是他人生的三分之一啊，但是神不在意是我们的一生，还是我们的半生，还是我们的余生，还是我们的残生，你怎么形容我们的生命都可以了哈。像我就是到了一个余生的时候了哈。但是最重要的不是长度，是它的本质。银就炼出一个纯银来，金就炼出纯金来，而神已经看中我们，验证我们，拣选了我们。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面用但以理来做我们的例子来看今天我们这样的有关系的哈，我要把它两个连接在一起，看它的使命，看它的意向有没有什么回应。我每一座山的后面都有一个问题哪一位帮我念一下，谭正你帮我念一下，每一个座山都有一个问题，请你帮我念一下。你说第一座山怎么山
亚拉腊山的安息，你进入了安息的应许了吗？第二个那个也等一下，这个地方没切得过去啊。摩利亚山的顺服，那么你的问题是你听得到神的召唤吗？何烈山的分别为圣，专属神的你与世人有别吗？西乃山的立约，你心里对神和神的话敬畏度多少？加密山的辩证真假，你因真理立稳不懈吗？
好，谢谢。这几个问题请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些思考哈。刚才在这个亚伯拉罕献儿子那座山的这个部分呢，我说你有没有听到神的召唤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你要顺服神的话，你需要清楚他要什么。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听到神的呼唤，神的提醒，神要的是什么，我要给神的是神要的，不是我自己认为这样子神要。就像这个撒母耳问那个扫罗有没有，神要的是什么，他把两个东西拿出来做一个比较，一个是听命，一个是献祭，神要哪一个这是我的意思啊。为什么我说你听到神的呼唤的吗？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偏差的心态，或我们有一个需要回转的一个里面的心意的话，那么神他一定会提醒我们，因为他不要我们走差，他不要我们迷路，所以他圣灵一定会提醒我们。可是问题是我们听到了吗？当他要修改我的时候，我有没有听到那圣灵很温柔的这种提醒？我很感谢神，如果我一生没有圣灵的，有没有他在后面或向左或向右，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的话，我今天走不到这里来。这个很重要，每一小步的顺服都指向你正确的方向，每一小步的不顺服都会带来一个不同的，几乎是不同的路径。当然我们可以走弯路又走回来也可以了，也有可行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有多少机会。 有多少时间可以让我们浪费，我们还有多少机会，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几个问题请大家能够思考好吗？啊，好，那么我把这一个课这样的一个啊怎么讲呢，提出来跟大家分享，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叫做使命的这个课，使命之使哈，现在指向那个要那个使了哈，那个箭头了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从刚才我们这样子一路谈下来，我们谈到我们是神手上的工，然后神做的工有他自己的目的，要我们为善，而且是做他要我们做的，所以神不会做无劳之功，他拣选每一个人，对每个人有很宝贵很多的意念，他不会拿来玩一玩，只是欣赏而已，他有他的，因为这个价值、目的、意义、目标，这个都是神的形象里面给人的一种特质。你说动物有吗？动物有意义吗？有他们的这一看他几年到几年有他们的价值吗？我想我们很清楚，我们被神所造，我们相信创造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人跟动物的分别在哪里。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有我们人的有神的形象，就带来神形象里面的所谓的爱也好，价值也好，不管什么样，我们讲什么感什么感，这个就是人的神的形象在人的里面所表彰出来的。所以希望这样的一个，我用山峦哈，几个山重叠的这样子攀爬上去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可以帮助我们高山仰止。我们望着很高的山，但是呢，不要以为说只是欣赏